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小袁台长好，陆博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好，台长好，徐总好，大家好。
顾博士露个脸。那个过去的那个两天啊，就星期六的时候，出现了一件全世界瞩目的大事情，就是美国总统候选人也是前任总统特朗普在一次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竞选集会上被暗杀，是吧，就是被枪击了，但是呢他大难不死，就是只是耳朵上轻微的受了伤，出了血，然后呢现在已经能够正常的参加别的活动啊，所以呢所以是大难不死的，是吧，不知道是不是必有后福，我们拭目以待啊。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像很多人说的一样，这颗子弹会把它再次送入白宫呢？我想通过这个机会请两位分析一下，就是也对这个事件做一些补充。
要不我先说一下。这个我个人看法就是说，其实呢这个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呢，特朗普已经声势上占上风啊，尤其是在上一次这个总统两位候选人的第一次辩证以后，因为这个现任总统拜登的一个非常不好的表现，所以这个特朗普已经战胜。这一次呢这个枪击事件使他这个就是说使他又得了更多的通行分。所以呢大家都认为就是这次枪击事件从客观上对于特朗普当选是一件帮助吧。这个我个人认为我同意这种观点，就是说这件事情呢你说如果是今年年底今年11月份如果特朗普当选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很大程度上由于这次枪击事件造成的呢我觉得不应该这么认为。我认为特朗普其实反映了美国相当多的民意的这个他们的一些看法，他代表相当多的这个中下层收入的这种蓝领阶层或者俗称红脖子这些人的这个反映了这些人的需求啊，这是第一点。如果11月份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下任总统的话，我不认为枪击事件起了一个关键作用，肯定是有加分作用，但是不会是关键作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枪击事件发生以后呢，实际上对拜登来说呢也是一个得利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前，拜登受到了来自民主党内上层的强烈压力，非常强大的压力，要求他这个退出这个美国总统选举。那么一贯支持美国民主党的这些左派的这些媒体啊，大的左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这些报纸都发表文章，很多发表文章要求这个拜登退出美国总统大选。那么特朗普这枪击事件发生以后，这个呼声明显的被人家忽略了，大家的注意都集中在特朗普这个被枪击这件事情的后续发展情况。另外呢，现在又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Milwaukee 召开这个大会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来说对拜登来说减轻拜登的压力，这也起到一些作用啊。 我先说这么两点，就是这是这个基本的分析。
顾博士呢，您觉得是不是这次特朗普被枪击是不是跟那个2000年的时候阿扁那个选总统的时候那个肚皮上一颗子弹差不多？
这个还是差了很多。阿扁呢后来不是发现实际上都是一个操作嘛，然后今天特朗普这个实际上也跟他说话习惯有关。特朗普说话习惯喜欢这个摇脑袋，左看右看，对不对？左说右说。当时这个枪手实际上如果他不摇脑袋的话，那肯定是一枪这个人整个就没了，因为那个当时用的这个半自动这个步枪啊，这个子弹其实是很厉害的，你真的要从颅骨穿过，这人当场就没救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实际上因为他们演讲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跟前都摆着这种透明的电子提示器啊，有的时候这些人也注意不到，子弹过来的时候也会偏一点，所以说他这次命还是那个很硬啊，而且他本身也是很善于这个抓住时机就表演。你看他这个照片，那个照片之所以能拍出来，是因为当时保安就冲上来要把他给往台下运，他说先等一会儿，然后他就把手伸出来说我们要 fighting fighting， 对不对？还记得吧？然后那张照片才被拍出来的。如果他当时就被这个，
他不是、
这个、
他说他要他的找他的鞋呀、啊，他不能把他的鞋一个人了。
对，不管是鞋还是什么，当时你要看到他已经被围住了，要把他往下走，然后他说不要等一下，然后他就手伸出来，然后喊了几个 fighting， 然后旁边有几个记者，包括那个比较著名的那个记者就拍了一张照片嘛。我们也知道要赢总统大选都是靠摇摆州，然后他今天又任命了那个副总统，那个副总统就是
对，
万斯写了一本书，不就是专门就是讲这个摇摆州的白人的生活嘛，对不对？就专门关心这些白人在全球化之后失去工作，什么什么过得不爽啊，什么之类的。基本上我觉得这个特朗普这个风头非常盛啊。基本上现在可能民主党现在他们也不会讨论谁上来取代拜登了，因为他们又会觉得谁上来都挡不住了，尤其是被这个普利策奖的这个人拍了这么一张照片，对吧？你又不好上来再说了，说什么了？那么人家这个都已经变成了这个为了美国而这个战斗的一个老头，这个对弄了。所以说基本上枪击事件可能会加点分，因为在摇摆州他们本来就很接近，上一次赢的也很困难。就上次赢的也很困难，然后拜登后来也赢了嘛，拜登稍微也就是10万票、15万票这个差距，所以说中间非常容易逆转的这些我们要称之红脖子，他们只要一看一激动，对不对？基本上就这就10万票、20万票的差距，基本上我觉得还是70%加吧，有可能特朗普又回去了。
我们再看看基本面，就是特朗普，其实很多人还是蛮担心特朗普上台，特别是北约国家什么的，因为上台会不会乌克兰就归俄罗斯了，然后这个台湾就归中国大陆了，这个事情。
这个应该不会，这个因为通常他做的所有的东西，国会都不会批准他去做的。之前你想想。特朗普想做的那些事情基本上都没有做成，然后
以前那个因为比如说民主党还是控制那个国会的话呢，他这个总统就做不了什么，但现在如果特朗普因为枪击案也好，或者总统辩论也好，这各种因素把两个那个议会都给翻盘了，或者都控盘了呢，这样子的话就可能他想干嘛就干嘛。
特朗普还有一个有一个差距，就是特朗普当初为什么会恨北约，也是他开始的时候也是得意洋洋的就参加这种国际会议，后来不理他是在他11月输掉选举， 然后一月份之间的时候，那些北约基本上就不理他了，搞得他很落寞。所以说这里面也是有差距，而且现在那些人都换掉了呀，都已经不再是之前的那些左派了，现在新上来的全是欧洲的右派。啊，您说，徐总您说。
我就是像美国总统这种位置的人，大概个人意气用事，这种事情是应该小概的事情啊。因为呢，刚才郭博士讲的我是同意，就是说其实美国这个三权分立它都互相有牵制作用，不是总统一个人说算。那小二台长讲的就是说，这次如果2024年大选如果共和党这个占领取得白宫又取得两院啊的这个多数党的席位的话，我认为仍然不能说美国总统能像中国领导人能像俄罗斯领导人那样一个人说算，不可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尤其是如果说他这次当选的是第二次执政，他应该是看起来是应该比第一次执政要成熟很多，帮他的人会很多。所以我认为他这次的政策执行当中那种令人感觉特别惊愕的这种事情应该是会比较少，他的团队会更成熟啊。我们讲那个你把这个拜登的这个四年他的团队和特朗普那个四年时候那个团队比下的，特朗普换国务卿换国防部长都换的跟那个走马灯似的啊，拜登这个团队相对是比较稳定。为什么呢？因为拜登这个实际上就在民主党经营了很多年，他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班底。所以呢，就是说拜登这个人如果说是老年痴呆症怎么样的话，其实对美国整个这个大政方针的施政情况影响并不大。我这个道理同样适用在共和党。共和党呢，不管特朗普有个人色彩有多么明显，我相信这次呢他的团队会比较稳定。你看他从他这次选的副总统的候选人来万斯来讲，就是相当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所以他的我认为他如果这次当选了，他的第二个任期当中他的团队会比较稳定，那么他再出一些比较怪的这种方法可能性应该大大减少啊。首先就是说应该是大大减少，我觉得我们不必太担心他会出一些特别出格的这些政策，比方说乌克兰就大力撤兵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另外我们要把美国这个政客他在竞选当中他说的一些话和他真正上台以后实行的政策要分开看，上台之后实行政策才能真正反映他要怎么做，竞选的时候说的话很多话实际上就是为了竞选而说的话啊，不一定他上台以后一定会那么去做。这是我补充一点，
是他跟普京是哥们，跟这种都是事实啊，这个事情。然后他之前跟泽连斯基就本来就有那个过节，因为泽连斯基的原因他被弹劾嘛，然后所以他上台之后这个乌克兰是很悬的，就是美国估计不会帮助那个乌克兰了，就是不会给他们武器了。你是除非那个拜登这个现在通过的600亿美元的武器哗啦哗啦全在拜登卸任之前全部给掉，不然的话就一毛钱都不会给了。我可以打保票，这么样子对。
其实美国这个给武器给钱也不是我们简单的意义上理解的，就是给钱，它其实是把美国国库里一些不用的武器折现。
是呀，就是现在是国会批准了就可以给嘛，但是到特朗普上台之后，我跟你说一毛钱的武器都不会给的。这是肯定的，不会的。
啊，这个对。
这个普京是他哥们，知道吗？普京是他哥们，然后那个泽连斯基是他仇人，他不会给的，绝对不会给。
我不认为特朗普是那种这么低水平啊。
特朗普就是这个人。
啊，这个说法有点太，这个说法我觉得有点太极端了。这个特朗普无论如何他是美国总统，他这个施政方针不能以个人好恶来做啊，个人好恶的这个成本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不会有起很大作用。他实际上他这个年龄他这么说出来执政是为了他贯彻他的一套施政理念啊，他是贯彻他代表了一批人的利益啊，这么讲。这个所以呢我觉得他个人色彩，他跟谁是哥们儿，他这个哥们儿跟中国领导人跟普京的哥们儿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啊。我认为特朗普无论怎么样的他不会出卖美国利益，他也美国公众美国的这些这个三权分立这些机构也不允许他出卖美国利益，这跟中国是有很明显的差别。所以我不担心他会，就是因为他是跟他是什么哥们儿，因为他跟这个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点个人过节，他就会把这个在这个支援乌克兰 反对俄罗斯侵略这么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能拿儿戏似的翻来覆去，我认为这可能性，
这个应该是他在辩论的时候还有这个竞选的时候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他不会允许再打下去了，哎，这个事情，他之前就说过，就是如果我在的话根本就不会打，这个他肯定会跟这个泽连斯基说的，你就不用加入北约嘛，你加入他要把你拿下来嘛，让你加入了，那你加入了就让他拿下来嘛，这样子的嘛，他就是这个说到最后他的。就是叙述方式跟俄罗斯是一样的，你乌克兰因为你想加入北约，所以呢我们打你，所以呢你现在被打是该死这样子。他的叙述方式跟那个俄罗斯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我从来没听过特朗普他的团队和他本人有这种表述。
有，你上次那个跟那个拜登辩论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说的。对，就是那个。如果我当总统，他根本就不会打起来，然后就是
对，他是说的，如果他当总统的话，乌俄战争就侵略战争就不侵略，他是这么说的，他没说我就一定不支持乌克兰，没有这么说，他说如果当总统，他我当总统四年当中没有一个战争打起来，这他说的。
他具体原因也说了，具体原因那个我们再去查查他具体的那个，
我们可以试
一下
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么多年来其实。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拜登他能够坚持的一个比较硬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还能留下来那个保护乌克兰。我们不会放弃乌克兰。他觉得特朗普上台肯定会放弃乌克兰。这个是肯定的啊，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我认为这么大的事情上这个特朗普也好不会以个人利益来出发。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共和党还有他党内的其他派别牵着他，他也不会做出卖美国国家利益的这种大事情，他不会这么做。他在讲
对他
讲话就
表
示干，你刚才说那话，他说的很清楚，他说的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我当总统，普京就不可能侵略乌克兰。可他没有说过，他说我当总统，我一定要你把乌克兰你不要加入北约了，你就我们也不会再支持你。他没有说过这种东西，他没有任何这种表示。这个是有很大差别的，这有很大差别的。他说他当总统的话，这个普京就不会侵略乌克兰，这个显然有夸大成分，他显然有给自己脸贴金的成分，啊，这是他
这个
他说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是说你拜登你很笨，不行，
普京之前把克里米亚都拿下来了，那真是，
对，
广告时间，
对，我们固定拭目以待，看看情况吧，我们拭目以待，对，这是这事情。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这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播出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从那个特朗普的那个遇刺啊，就是这美国英语就 assassination attempt， 就是遇刺未遂啊，就是或者那个枪杀总统，或者说反正未遂啊，就是这个他命大，就是躲过了一次就是枪杀案啊，就是然后这个事情我想至少短期对他是有利的，那么长期能不能就是这个事情发酵下来 会不会那拜登有能够搬回来，我就不知道。然后而且呢，就是拜登能不能能够挺到他的民主党大会，我们也不清楚，因为现在民主党党内的呼吁他就是退选的呼声还是蛮高的。包括那个佩洛西好像他是不置可否，就是这个有点，这有点奇怪，因为我们也没想到佩洛西会这个会到这个程度，因为他是就说这个决定权还在拜登自己手里。那么如果他支持拜登的话，他会说我坚决支持那个拜登总统继续那个竞选。他只是说还是拜登让他自己做决定嘛，就他就觉得这里就是相当于是他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他变成中立嘛，就相当于是就没有站在拜登那一边了。我们继续谈这个枪击案，就是就特朗普的政策，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我觉得特朗普之所以很多人不希望特朗普上台，还是有他的原因的。拜登他本来要开始做的电视广告也是针对特朗普对那个乌克兰的那个，就是有可能他上台对乌克兰的，就是对乌克兰甚至西方阵营的威胁，就是这个做文章的。但是呢，因为美国他就比较至少是礼节性的，就是说你刚刚被人家要暗杀，然后呢身上伤还没好就来新的新 launch， 就是新开启一轮就是攻击你的电视广告就不太合适，所以他们就暂时叫停了。那以后慢慢的会不会那个 catch up， 或者说那个再把那个他们之间的力量平衡那个扭转一点，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很难说。那么我们再谈一下这个枪手啊，就是这个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因为他们说这个枪手是才20岁，然后呢又是注册的共和党人，而且呢又说他3年前就17岁的时候给拜登捐过15美金的钱，不是给拜登，是一个偏右偏左的一个团体捐过15美元的钱。所以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漏洞，就是17岁说不定连自己的银行账号都没有，然后呢就算你那个时候花15块钱，你能说明他怎么样吗？你一辈子一个人一辈子或者一年要花多少钱，对吧？15块钱就能说明你就属于那个民主党了，或什么这很难说。那么这个其实是这件事情好像就没有办法在那个枪手上面做文章了，对吧？因为你如果是共和党党内的人，那么你就觉得你党内的人为什么要枪杀你呢？就像当年那个这个以色列那个总理那个拉宾，好像他跟那个阿拉法特共同拿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那个以色列这个年轻人就把他给枪杀了，说你出卖了我们以色列。然后但是你这个特朗普你自己的团队里面不是，就是很多人提出来，不是他又不是非法移民，不是黑人，不是亚裔，然后也不是 LGBTQ， 他是个白人，他也不是民主党，也不是什么，他而且是一个共和党。
而且是一个那个比较低教育的白人，
是吧？对对对，他去他可能还没上大学，
的白人
没上大学，但是高中毕业，这你20岁，他要上大学不是分分钟可以上的嘛，对吧？这个所以呢，他应该是代表了这群白人的利益的，他这个特朗普，所以他是自己阵营的人，所以呢。但是呢就是共和党那方面呢试图要把这个枪手往民主党那边拉，你看这个有这么一个人的名字，他3年前向一个偏左的一个团体捐过15美元，你捐15美元那都当一回事嘛？像马斯克今天宣布每个月都会给那个 一个 PAC 就是支持特朗普的一个 PAC 就是捐4500万美元，我虽然都四个月就要捐1.8亿美元了，这个你跟15美元能比吗？然后那最终呢，他们这么想要把它抹平，就是哎呀，这个枪手你就不能把它这个算从枪手身上，就你不能把它加分或者减分，那么只能有的人甚至说，哎呀，你这个就是民主党想恨那个特朗普，所以鼓动这个老百姓去枪杀他或者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我们就不好说了。但是我觉得，枪杀案至少有一点可以加分的，就是那张照片，这个顾博士也提到了，就是那照片拍得很不错，然后呢，他好像是为了美国而战，然后好像英勇的样子。那其实大家很忽略了，就是特朗普是一个演员出身，对吧？以前是做电视秀的，他一到那个电视镜头就比较亢奋，也表演欲比较强的。
首先这件事情呢，我不认为有很多阴谋。现在是这个，
我没说这是阴谋啊，就是
这件事情，
分析这个枪手的。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认为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他们相对的是比较克制。第一，没有互相栽赃，是这个事就是民主党干的，这个事就是共和党干，没有这种明确的一种言论啊，也没有这种说法。那么民间可以任意讲，美国嘛，自由国度，可以这个随便讲。但是呢，你可以分析它更大的可能性是什么？更大的可能性就是现在目前的 FBI 在调查，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他们没有调查出了结果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在猜测他到底，就像小二太郎你刚才讲的，他捐了15块钱，他的政治立场到底什么？这个都不清楚。
你说一个17岁的小孩，你说，而且呢，现在
其实这个事情呢，他这个孩子的政治立场是到底是偏民主党还是偏共和党都不重要，在这之前我们不清楚，我们都不重要。但这里反映出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现在政治上空前对立啊，然后呢，这个美国这个国家从来从立国以来200多年以来，他就没有团结统一过一致，除了对日作战的时候，二次大战对日本和对德国法西斯作战比较一致以外，基本上没有团结一致的时候。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是因为这个两种政治观点对立到了一定程度，这么年轻的人就能说，哎，我不同意观点，我把你灭掉，这是比较恶劣的，这是比较恶劣，他肯定是想把他。他绝不是说因为特朗普出卖了他就是反对，我相信更大肯定他是反对特朗普的观点，所以要把他干掉，而不是说因为特朗普出卖他，他们不可能出卖他，对吧？就不存在这个，他跟上次的意思，刚才你举的例子，以色列那个拉宾总理被枪杀那个案子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啊，性质。
他是对拉宾那个时候是自己阵营的人，然后
对
特朗普我也不知道他就是有人枪杀或者想要枪杀他会不会想一想，你为什么我自己的人会对我开枪？
他现在我们现在无法确定他到底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人，因为现在消息太少，我们无法确定他就是共和党的人，也无法确定他就是民主党。有人说他因为他注册共和党，注册共和党很容易。我们现在很多人注册民主党，并不表示我支持民主党政策，我注册为共和党员，也并不表示我一定支持共和党政策，所以这个很难讲。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最重要的反映出一个问题，不管他政治立场如何，就是你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你不可以用武力、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来声明你的观点，这是不可以的。这无论如何不可以，这是肯定，我们知道这是绝对错误的，要值得谴责的。
这
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都一直谴责这个事情，这是做得很对的。
美国的枪击案这种事件是层出不穷，但是一到要禁枪也好，或者加强背景调查也好，一般反对的都是共和党，所以就是。很多共和党支持者的家庭的照片，就是每人背一个冲锋枪，哇塞，这个，所以
如果说反对枪这个事情，简简单单就是为了拥有武器，这就错了，因为这个枪和美国宪法的有一种很重要的立国的精神和连在一起，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简单，就是说他们都傻瓜，
不是，我没有说
你
这个，
你要相信那些支持用枪的人，并不是支持暴力的人，这个支持用枪的人，他们有肯定，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一定要听他们怎么想。如果简简单单说，
他美国呢？他现在
为什么要支持武器呢？支持暴力呢？这就错了。他们一定
美国他控枪，现在他只是想控一些，比如说杀伤性过强的枪，普通人最好不要买，或者说加强背景调查，不要让那个比如说有 比如暴力倾向啊，或者说有精神病史啊，或者这样的人嘛。然后呢，再也是你特不能就是要禁止改装，比如说像有一次那个拉斯维加斯有一个人就是用了改装的枪，就是像战场一样扫杀了几十个人这种，那这个就是有点过头了。所以呢，它政策上是可以控制一下的，就是说你这样的枪不能让普通人买，就是普通老百姓不应该买，你买手枪是没问题的或者什么东西，是这样子。但是呢，这里的主力每一次想要实行的主力都是共和党，都是共和党在反对。
那你
实际上呢，
我就想请问一下，他们为什么反对？你认为他们是傻瓜？他们不是傻瓜
，就是美国的步枪协会就是共和党的那个大金主，所以呢，他就是共和党，就是
这个说法一定是非常简单、非常错误的说法，肯定不是这么简单。大金主那支持金主的多得很。那个 NRF 他没有那么大实力，他这里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如果这个原因没弄明白，我们就说他们都是一些暴徒，这就错了，肯定不对的。
我也没说他们暴徒，我只是说这个事实啊，就是每一次想要，不管是哪一个层面想要控制的时候，包括华盛顿州也是这样，因为出了很多枪击案，然后州里面要出个法案，共和党基本上都是背锅的，然后呢，最后都是流产的。
对，共和党都反对，共和党都反对的。
我现在只是说一个现象，就是
我同意的
都是这样子。
你说的是事实，
但是
你说的
这叫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因为
你说的这是事实，这毫无疑问，就是反对共产、反对控枪的很多是共和党人士，这是事实，这个没有疑问，没有疑问。
就像那个
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这么做？他们为什么反对？这个事情值得深思。啊，这个道理没想清楚，就是说啊，他们就是反对拥枪、反对控枪，这些就是一些坏人，这就不对了。反对共和党拥枪、反对控枪的人，很多
就
是共和党人，这是没错的。
现在
就是共和党人很多，民主党的人确实就是他们主张控制枪的这种人比较多。对，他们完全控枪
。民主党他的很多，他只是说要加强背景调查，然后有一些杀伤性比较强的枪，
对，
比如说啊，现在这个二十岁小孩的枪，他不应该买得到，比如说他如果照这个规定严一点的话，比如说这个普通人不能够买射程这么远的枪，这样子的话你如果一控制呢，这小孩就拿不到枪了，那这种事情就减少了，是这样子。但是呢，事实呢就是共和党呢实际上是一直在阻止，所以呢这样的法律也就是通过不了，然后呢也控制不了。所以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一个就比较叫非常自相矛盾的一个叫 dilemma 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一方面你反对控枪，另一方面呢你自己成了这个反对控枪的一个受害者，那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件事情如果简单的就是说民主党，就是说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像美国很多有争议的问题上，有两个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是好事不是坏事，怎么地呢，是好事。千万不要对这种拥枪这么重大的就是全国都一致一个观点，要这样的话反而就错了。因为拥枪的问题反映了真正是反映美国宪法的一种精神，某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呢，我不能说
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说要禁枪。
对。
但是呢，你就是如果要控，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情况下，比如说多少多少岁以前，比如说不能拿射程多远的，或者说能够改装杀伤力过强的枪不可以买什么东西，这些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完全反对一刀切，
那我
就是不行。
这个不是共产党这个态度，不是这样的。你这个说法不大全面。实际上是美国朝控枪这个方向已经走了很多了。哎，共和党是反对，共和党从大的方面讲是反对严格控枪的，这是没错的。因为共和党认为武器，民众持有武器是对政府可能压迫民众的一种抵抗，就是我们民间有武器，不光是有政府，你军方有武器，我们民间有武器，所以你政府不可以肆无忌惮欺压人民，这他们是一种精神啊。所以呢，这个美国的事情大，
所以就是现在这个小孩在屋顶上朝特朗普开枪也是这样说，你这个特朗普你若上台了，你觉得可能对我们老百姓有危害，他不一定出于是一个特别坏的一个动机，他可能也是一个好的动机。那你说起来，我们拿枪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不是要保护自己的自由吗？如果中国每个人都有
枪
的话，共产党都不是这样子。
No， 民间持枪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人，民间持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不受政府欺压， 是这个目的。所以你拿枪杀人这肯定是错的，不论你什么原因杀人都是不对的，你杀什么人都是不对的。这个共和党从来没有认为杀枪、拿枪杀人
是对的。
我
们也没有说这个他杀人是对的，就是我们只是说那个他如果这个控枪啊，他如果没有控这个，如果现在这个政党他现在在控枪的时候一直是反对的，那最终呢
他
也会
小袁这个事情不对，他不
是
一
对的，
他
两个党都在控枪，
他根本不叫这个说
的
不对，不是事实，他不叫反对控枪，他反对有一些控枪的措施，但是不是说反对控枪，要反对控枪的控枪就不可能控制了。现在实际上美国各个州都控枪，这个控枪越走越控制是越来越严，比十年前比二十年前比有三十年前到美国现在各州对枪支的管理要比三十年前到美国要严得多得多，这是民主党不断的往前推的结果，也是共和党妥协的结果。所以你要说共和党一直反对这个不对，要是坚决反对根本一步都走了，他已经走了很多了。我们看问题一定要全面看问题，要历史的看问题，而不是单方面看。哦，他们就反对，他肯定反对是某一些事情。如果我们不清楚他为什么反对，那你就给我笼统讲，他们就反对控枪，这个不对。他反对某一些事情，一定看他具体他为什么反对，反对某哪件事情，什么枪控枪，他都反对。
在两个党当中，哪个反对是最厉害的？那他
那毫无疑问
他还是，
那毫无疑问是共和党。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并不是说他。彻底反对，然后呢这个控枪政府来讲也不是这样子，他实际上大部分情况都是共和党是反对的，这是肯定的。
对
对,
对，这是毫无疑问。所以呢就要弄明白共和党为什么反对，你要认为他们就一群蠢蛋，他们一群坏蛋啊，他们一群不讲道理的人，他们一群该杀的人，那就错了。你要是这个道理不想明白，你永远不明白美国政治是怎么回事。这个道理应该这么想这问题啊。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美国两党政治意见不一致很正常，我觉得非常好，不是一件坏事，而且大家有意见不一致的就在公开辩论，这个也很好，都是民主，都是进步的，这个都是一种表现。如果说大家全都一致，那就错了，那就完蛋了，那就完蛋了，那更糟糕了。
广告时间。
好，我们再接一下广告时候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讨论这个特朗普遇刺这个事情。然后今天实际上
就是这个实际上是那个安保措施啊很不过关，是一个失误，因为那个年轻人爬上去的那个地方从技术上来说应该有人在那个地方防，就是说有特警应该就在那里，不可能面对特朗普那里有个房顶居然让枪手爬上去。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就补充一点，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安保的一个失误吧。
对，
那据说这个狙击手一开始没有朝那个枪手那地方 或者说他是看到枪手是在屋顶上，但是没有当一回事情，但是枪手开了枪之后一转身过一分钟就把他打死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有点蹊跷，就说应该在他没开枪之前就把他打死，或者这个我觉得有点适合诸葛亮的说法，就是他失误可能失误几分钟，是不是故意这么失误的，或者忽略的，或者什么东西？当然，如果是故意忽略，
那个位置上
啊，
就不应该有这种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对，这件事情我同意顾博士说法。这件事首先是美国特勤局的这个安保措施的一个漏洞，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个阴谋，说啊什么就是他们没发现，他们就是诚心要什么什么特勤局里有内鬼啊，这种说法都完全站不住脚。这件事情就是说白了，就说了很简单，就是他们一个失误。所以呢，美国特勤局的局长要到国会去述职去讲，你们到底怎么事情？我不认为
这
些阴谋论说啊是谁配合谁怎么样的，什么等他开了枪了之后才要把他击毙，等他杀手开了枪再把杀手击毙，所以这是阴谋，就是他们为了就是要把特朗普干掉。我觉得这个说法都太牵强附会了，这个大概是可能性应该都不大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阴谋论，就是很简单，就是一个年轻人，我就想把特朗普干掉，因为什么原因不清楚，现在他已经死了，在媒体上也没说清他为什么要杀特朗普，我们都不知道，就是在瞎猜。安保漏洞肯定是，这个顾博士说这是对的。
嗯，我们再讲一讲，就是特朗普选的那个副总统的那个就搭档，就是叫或者 election mate 对吧？就是这个万斯是80后，就是千禧一代，很年轻，然后呢，而且呢，以前因为 CNN 又放了16年的时候，这个万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太糟糕了，然后我宁愿选希拉里，然后呢，应该2020年也没有选特朗普，就是他就是反特朗普的。那么这几年他就是反而就是转得很快，他当选国会那个参议员才两年，因为2022年才当选的。但是他是特朗普的忠实拥戴者，所以而且他应该是又年轻对吧，知名度我也不知道，之前应该知道的人不是那么多，那么一下就出名了，去人家看又是知名作家，又是律师，又是什么，然后特别是这么年轻啊，就是好像美国的这个党派里面这个人才很多，然后都不比中国，因为中国只有刘锡拍马才能上去对吧，这个我们就不对比了。那他才30几岁，然后好像前程无量，特朗普以后如除非特朗普也像习大大一样想要一辈子做下去，不然的话说不定下一任总统就是他了。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万斯有没有什么了解？
啊，您先说，
我讲太多了，我不说，你先说。
他这个年轻人，他其实也是反对，我当时也很震惊啊，就是说他也没去选一个女的，也没选一个少数民族，或者说我们叫什么少数族裔，对不对？
对，像黑人，对。
哎，对对对，但是后来仔细想一下也是对的，因为他也从来没有指望过黑人会疯狂出来投他的票，对不对？我记得上一次选的时候已经吹了说黑人里面有好多投他的票，结果最后一看说是多了1%，就是原来因为我们也知道90%加的黑人支持民主党，好像那次变成89%支持民主党，然后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什么之类，好像也没什么用，因为他们这个团队我估计后面也经过测量，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巩固他的基本盘，然后把那个摇摆的人再吸引过来，这就是他为什么就选了一个这个80后的这个一个白人，对不对？他也没有选一个跑到什么什么 那个犹他州再选一个那个来自摩门的白人，就是选了一个，而且还是一个也是一个从什么穷人家庭里出来的这种，对吧？然后如果实际上晒一晒，跟那个 redneck 也差不多的那种风格，然后有稍微有点胡子，西装的革履的，对不对？就跟中部的出来的这个非常像。但是你想一想也是很符合他风格的，因为上一次他就是输在六个州，好像原来他赢的那次是五个州都支持他，对不对？微弱的优势赢的，
嗯，
结果他输给拜登的好像是六个州里面有
全输了，
全输了，对。然后后来把那个内华达也输了，
也对。
所以说这个他最后可能也是痛定思痛。因为我们真正的回过头去看，发现特朗普说的那些事情，就是为那些中间的人做的那些事情啊，其实都没有实现，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帮那些铁锈带的人来做些什么。你看那时候不是马云也跑过去说什么100万就业机会，
机会，嗯，
结果就吹得像牛人，现在马云都不
没有，这个就是习近平看不过去啊，对啊，因为如果习近平帮个忙，或者说继续让马云做大的话，有可能的。
对对，
习近平不是说这个特朗普上了台，还没见我就见你了，那还了得，这个就把马云给搞下去了。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富士康。也是说要给什么什么美国来什么就业机会的，结果发现也没产生这件事情，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说，他实际上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其实也没做，他唯一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这个可能这个我们三个人发财的话都会用到，就是。他把那个遗产税的上限从几百万提到了1300万，那个是两党全部通过，其余的好像他做任何事情都没成功过。
成功就是中美贸易战是他发起的呀。
啊，对对，他发起了，但是最后你看，中国其实也没买东西，最后也不了了之了，对不对？你后来还记得吗？
嗯，
他第三年的时候，后来去查中国到底买了没有。中国说不好意思，太忙，没来得及买。对，我
但是给中国加税了，就是那个就是关税提高了，
对，
一直没降，后来一直没降下来，对。
对，他关税提高了，后来这个那个拜登也没有把那个政策给
剔除掉，对对对。
然后这次的话，估计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他回去他也知道。俄罗斯要是没中国支持的话，估计经济也就崩溃了。但这个中国也是脖子硬嘛，中国可能也是希望说在两边都吃，但是现在看来应该是。
中国明显是喜欢特朗普上台的嘛，因为这个商人都是买得通的呀，对吧？因为所以你看特朗普这个有惊无险挨了个子弹，就习近平第一时间就去。这个跟他发慰问电了，拜登那时候当选了好几个月，这个习近平都没有发贺信，这个。
对，因为习近平自己也说过，可能你不知道，习大大说，如果我到美国去的话，十有八九我也是一个什么共和党员啊，这他自己说的，这不是我说的，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有很多。首先，特朗普如果再上任的话。能做一点什么事情的可能性很小。
我觉得他就是改善跟三个国家的关系，俄罗斯、中国、朝鲜，三个领导人都是他朋友，别的我们都不能预测。
但是现在欧洲的话，应该也不会对特朗普特别反感，因为现在上来不是这些总统选举，那个时候冷落特朗普的那些人基本上都离开了。
现在也没有，他实际上得票稍微多了一点，但是格局没变，就像法国一样，就是一开始以为那个极右的上台了，结果第一轮选举极右排第一，后来第二轮选的时候排到第三去了，就组阁权都没有了，就这样子。 基本上连欧洲议会也是这样子，就是最终那个控盘的还是左翼的，就是左翼还或者是偏中的，就是右翼的都没有上台。
对，现在就是说特朗普会不会再上台，他就忽然发出个人小脾气。因为你要知道，那时候北约的在他任期的最后几个月，实际上是对他非常冷淡的，很多会议都
特朗普说明白就说的要解散北约，这就是普京最高兴听到这件事情，这普京就开心了，就等着特朗普上台了。
对，但是一切都很难说啊，因为这个毕竟最后还是取决于那六个州，你要这六个州。
对。
他赢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很微弱的赢的，赢个几万票几万票，但是他输的时候那可能输的都是十几万。
他这个枪击案跟甚至这个总统辩论这个格局啊，如果晚几个月，离选举只有两周了或者什么东西，那拜登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现在还要四个月，我四个不到的月还要让他慢慢的，就是慢慢的演化呢，就是还是会有变数的，就是可能这个只能走着瞧。
对对对，
因为现在就是中国有很多人就是中国的不管是微博啊或者因为这件事情在中国也那个就炸了锅了，然后大家都说哎呀那个把特朗普送上总统宝座了，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么想，但是呢很多人其实美国也很多人也是成熟的，就是说或者他有的观念都是因为这么多年都是整天都是特朗普操纵选举，不是就是要这个鼓动动乱或者什么东西，都是官司或者什么东西，对特朗普的看法也不是一朝一夕一颗同情的子弹或者说怎么样子就完全就抹掉了，就是说慢慢的就有可能又回来了哦，特朗普就是这么一个人或者什么东西，那慢慢明白了，那还有时间消化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激情现在激情或者风口就是这个就像特朗普这个媒体的股票也暴涨，今天也暴涨了一下，那以后会不会慢慢又掉下来，就不知道了。
这个其实就是说。这个美国的选民比较成熟就在这里头，不是因为对这个总统人的个人人品就是来确定他选这个特朗普这个人，作为个人如果媒体描述他的都是真的，是个挺令人厌恶的一个人，但是要看他做的政策。这个拜登呢，作为民主党，以前我们从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反对民主党的，我认为他们的很多的政策就是说是帮助养懒人啊，这个在加州的很多的这个民主党当中这么多年，他的那些950块钱以上的头衔就不起诉这种，就使得美国的这个社会治安就有很大的就很恶化很大。远的不说，就说西雅图就是因为这些所谓 socialism 那个印度的那个人三旺，还有这个其他这些特别极左的民主党的这个把持着西雅图市以后也很多很长时间。所以搞得西雅图现在很糟糕，
现在已经全部换光了。
对啊，现在换光了。现在这个市长呢，就是说，甭管他是自称自己的儿子民主党，但是他做的事情就是要矫枉过正。所以呢，很多人呢，中间选民其实很多人都看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你继续搞那些极左的东西，啊，花很多精力去研究，我这弄几个厕所啊，上这个我们花很多时间研究我到底有多少个性别。这个其实这种事情我不说，就我个人看法，不是说不能讨论，不是不能做，但是精力不要放在上面去，这是第一。第二，你不要老搞大锅饭啊，老想着分钱，分这个披萨，你也想办法把披萨做大，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这共和党你再不喜欢他，他再有这个毛病，但是他在特朗普在当政的时候经济很好啊。这个
经济呢，你要说经济呢，就是拜登也不赖，而且呢，特朗普后期经济是萧条的，就是当然跟疫情也有关系，但是呢，特朗普处理疫情确实是比较糟糕，只能这么说。所以他如果处理的好一点的话，美国
他处理疫情要比中国好的很多，因为这个事情
中国 不是，你还是跟那个比还是不如拜登的这个处理疫情方面。对，
这个可以公说公有理，各说各有理。但是我们要看更大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人类社会当中很多坏事都是以这个人民的名义做的。这种事情一说我要代表要考虑的什么，我要再代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利益，要这样，这很多坏事都这么做的。这是第一。第二呢，
对，他就是我觉得呢，他美国的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的很大差别，就是民主党他总是觉得就是人权就是一个他的最大的一个就相当是最大的一个执政理念，就是人权，所以呢他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他就这么想。但是共和党呢，他实际上是一个保守党，他就是觉得不应该花的钱就不应该花，所以呢这个从很多中国人来讲是认可这个理念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节俭一点，这个不应该花的钱不要花。然后呢从这个人权为上的这个观点来说呢，这些人啊挺可怜的，或什么东西都是一条命或什么东西，那这个呢他们确实是说难听一点，养虎为患也有可能，或者说你保障了一些坏人的人权，然后好人的命都给剥夺了，这个就得不偿失或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就是说走过头了也不行，又过头也不行。所以呢有的时候双方是要轮替执政的，相互或者说就是对是相互轮替的，觉得要平衡，要平衡，也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么讲，其实你说拜登他自己他竞选当中他说的很多话他都没兑现，他没做。为什么呢？他为了竞选的时候，为了拉他选票，说了很多很极端的话，他都没做，这很好。比方他说要加税，实际上他没加税，这很好。这个他没有按照民主党那个极左那四人帮那个观点，我觉得要是按照那四个人那种观点来做，那这民主党就美国现在一塌糊涂。他没那么做，这很好。所以就是说，每一个人他在执政的时候做的都不像他在选举时候那种用的选举，这是一个大多数，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啊。所以我们不能用选举时候说的话呢，就表示他这个人怎么样，这么做判断不了，他就看他做的事情怎么样。每个人都有毛病，都有缺点，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什么人都是永远伪光正，那这就是在中国的事儿，在俄罗斯那才有，在美国是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是吧？这是一个观点。再一个观点，我认为就是说他这次选的，刚才我们都说远了，说小袁太阳你说的，他选的这个曼斯这个作为副总的候选人，我觉得选的很好，我同意你们两位说法，因为这是反映了这个新鲜血液。另外一条呢，这个人出身，这个人虽然是白人，但是他出身呢。
那我们时间已经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徐晓光先生还有郭云琼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